二者离种种想得法乐乐，得乐法乐，这是那个第二个叫离相修啊，无相修。无相修的时候，佛说因为你离了种种想，这个想是指什么呢？不光包括这个第六意识的想，就是我在这胡思乱想，也包括前五识，也叫想。前五识，眼睛能看到颜色，耳朵能听到声音，这个身体有感觉，这也叫想。哎，你说我有疼的感觉，这个疼的感觉也是个想。我看到了什么颜色，我听到了什么，我有视觉，我有听觉，这都是感觉，感觉都叫想。所以离种种想就是离了前六识的想，色声香味触法你都没有，都感觉不，都感知不到。离种种想得乐法乐。什么叫乐法乐呢？我们现在啊，凡夫说你让他找乐子去，他靠什么呀？他靠加强色声香味触法。你比如说这个说啊，星期天了，星期天了干什么呀？说看香山去，看红叶去。为什么呀？红叶啊，满山红，这个颜色呀，人一看，哎呦，这么多红叶，很激动啊。他是用这个色来满足他，来满足他的那个乐。哎，说干什么呀？说跳这个唱卡拉 OK 去，啊，跳舞去，噔噔噔噔，用声来找乐子。他是，所以说我们现在人呢，他就方向相反，说你找乐子干什么呀？你得那个看电影，看电影就是个颜色嘛，你得用色声香味触啊法。现在有那个人也那个学会了那个，我看前两天参考线上登一个消息，说这个是哪个意大利哪个球队，我这个不是迷足球，现在不迷了，都记不住了，是我名字也没记住。这几个呀，他那个教练教他们什么呀？教他们用那个禅师的那个观想方法呀，让他们修禅，就是观想。哎，用观想法呢，这个就是调整心态。现在他们都这个非常受益，说这个就是你用他这个观想法，最后可以达到什么境界呢？就忘我境界，就是在场上啊，就把自己忘掉了，就是完全投入到那个就是场上情况里头。好像我看有点那个唯识无境的味道了，就好像就是一个心在，我想冲到哪儿，想这个怎么处理哈，他就整个把那个不受这个境的影响，哎，他就可以那个就是处理这个情况，就可以处理的这个出神入化，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这实际是什么呢？靠什么来得到欢乐呢？啊，他们现在对那个教练特别佩服，他这靠什么得到欢乐？靠想，靠第六意识的想。你看色声香味触法就是靠那个法，就是靠冥想。我记得还那个在报纸上见过一个照片，忘了是哪个拉美的一个球队，在那个球场绿地上啊，都盘腿在那坐着闭着眼，说那个说明是什么呢？说他们在开战之前先在冥想中打败对手。他这个冥想啊是起作用的，他这个冥想是起作用的，就根据这个教练的那个设计，比如说这个球队他习惯用什么战术，我们呢用什么战术来破他，你就在冥想当中你就想他这样来了，我怎么这样破的，你先在冥想中把他打败，哎，就反复的演练你的这个胜利，到时候啊你这个是会用得上的。哎，就好像那个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人老想着说我这个呀这样是不是就会失败，那样会不会就会失败，你这个失败的想法呀，到时候也会影响你的那个就是做事的时候那个反应，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呢，找乐子要从哪儿找呢？要从色声香味触法里头找。这是佛说的方向相反了，他说什么呢？你离种种想才得乐法乐。我们现在不好想象，说离了色声香味触法那还会有乐子吗？我就告诉你，你离了相，你这个有相的这种乐呀很笨。你比如说那个前两天报上又登个消息，说西方啊有一个妇女100多个频道，她在那找啊转转转，没有一个满意的节目，最后她一生气把电视机从桌上给扔下来了。啊，不过扔下来了呢，想了想，最后又到她孩子屋里跟孩子又去看电视去了。这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你这个用颜色来满足你的这个乐呀，受限制，很笨的，到时候他满足不了，不满意。你比如说看电影，本来说这个说热闹的乐一乐吧，结果出来真骂啊，这个什么呀，什么啊一通，还生起烦恼了。所以说你用这个色声香味触来这个满足你的这个造成乐呀，这个很笨的。你要是离了这个东西啊，那个乐呀，那是不可想象不可比拟的。你除非你自己修到离相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你体会了那个乐，你对这个人们要用颜色声音听音乐，听音乐，有的人这个咱们现在不知道啊，这个有的人找自己喜欢听的也找不到啊、嗯、也不满意，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嗯、就是说这个用色声香味这是就受限制很大的。到你知道那个离相之后，那个乐，那叫佛说叫乐法乐，那个法乐呀，那是不可想象的。那个前两天还看那个论坛上一个消息，说一个小和尚啊，一个姑娘老来找他，找的呢，这个小和尚老这个犹犹豫豫，别人就劝那小和尚说，你啊要立场坚定啊，说这个你这个福报多大呀，这么小就出家啊，这个很不容易啊，说你看我们想出家，现在障碍特别都出不了家。哎，这么一说呢，小和尚就坚定一会儿，等着那女孩子一来呢，又这个动摇一会儿，那最后呢，让女娃娃把小和尚给拉走了。然后这个老和尚就说什么呢，说这就是什么呢，他不修禅定啊。这个也有一定道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如果修了禅定，他如果能够尝到那种离相之乐，是不是啊，他就不会再追求这种就是色声香味触的这种乐。哎，这个境界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就是说你没修到禅定啊，那个没得到定啊，不见得，就是说不见得非得得到定好像才能把欲，对，这就更长了。好嘞，好，咱们下午接着讲啊。上午讲这个说有缘别法的止观，有缘总法的止观。缘总法的止观里头呢，这个弥勒菩萨问佛说，怎么算得缘总法止观？佛说你要有五缘当之明德，就是说你把这五个阶段做过了，就算你这个会做这个缘总法止观了。上午咱们讲了三个，一个是集总修，佛说这个集总修啊，它可以融消一切粗重，就是融消一切这个染污种子。第二个是这个无相修，佛说离种种想可以得法乐法乐，这个法乐是一种这个就是我们凡夫不能体会的这个非常之乐了。第三个是这个无功用修，佛说你达到无功用修啊，就可以解了十方无差别相，无量法光，这个你可以这个就是解了无量法光，就是说你对这个法的理解啊就打成一片，一片光明的意思。下边咱们再看第四个，第四个是直胜修。直胜修呢，佛说四者成作所作成满，相应净分，无分别相横现在前，就是你在无功用修里头啊继续修，修修修修到这个就是比较高级比较纯熟的阶段的时候啊，就会达到什么现象呢，就是所作成满相应净分。这个所作成满呢，是指的这个所作成就，是指的实这个好几个解释啊，都是说成是指佛，满是指实地菩萨。我觉得这个反过来讲也可以，就是所作成就的是实地菩萨，所作圆满的是佛。我觉得也可以这个解释，因为用这个词儿啊无所谓，它就是表示这两个字是表示两个境界，一个是实地菩萨，一个是佛。咱们就这么讲吧，顺着它这个顺序讲，说所作成就，就是说到实地菩萨的时候啊，他想做什么就能够成就什么，哎，所作成就。这个 这就是达到了接近于圆满的状况，就是说他想做什么就能做成，已经能够做成了，已经能够成就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圆满。所做这个圆满就是达到佛的状态，所以说所做成满相应净分，相应净分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佛智，相应净分就是指的佛智，或者是说这个你所做成就它相应的净分，就是也叫净智，也叫净识，因为这个识跟智啊它是一体，智是由识转化来的，所以有时候呢把佛的这个智呢也可以叫做识，比如说佛的这个成佛之后呢叫无垢识，这个净识，哎，也可以叫做识，这个叫什么名字无所谓，你就是知道它是识的一种高级阶段，哎，识的发生了质变的一种阶段，所以为了这个表示它发生了质变呢就把它叫做智，实际上那个体呢还是从识呢延续来的，相应净分就是指的这个识或者这个智，哎，就是指的这些清净种子生起来的现行。实地菩萨跟佛所能够达到的这种智啊无分别相，实际上从这个初地菩萨的时候，这个识转成智的时候啊，它就是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呢就是咱们前头多次说过，它这个是固定的，就是这个分别是无凡夫意识那样的分别的一种智，哎，并不是说它这种智里头就根本没有分别，就是整天就傻乎乎的跟石头木头一样，不是那个意思，哎，它是没有你这个比量意识比量的分别，它有的全是限量分别，限量分别是不用推理不用想的，哎，刹那顿现眼前，它是有分别的，什么这个因缘呐、啊，什么前后因果呀、啊，都逃不出它的那个所知范围。但是呢，它不需要像我们这个意识这样一步一步的分别，看一步再分析一步，它不需要这些，所以叫无分别相。这就是说，也可以就是直接就广说说佛的那个佛智的无分别相啊，横现在前，就是说那个佛智的那个就是这个智慧啊。已经横现在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永远现在前，不间断的现在前的意思。这样对比来说，就是说你在修到前几项的时候啊，你的这个智啊有时候会中断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到七地吧，一到七地还是有功用行，就是还是需要作意的，这个需要作意呢，菩萨比如说我现在要修行，他也可以作意，我现在不修行也可以啊，他可以这个就是有一些作业可以中断，有一些就是可以懈怠，可以那个休息休息，像到八地以上的无功运行就懈怠不了了，为什么呀？它成自动运行了，你不存在作业不作业的问题，你这个就是一直就是在修行状态，哎，它已经成那个自动运行机制，就好像那个这个原子弹爆炸最后倒计时了，你已经没有那个就是后边是就进入程序了，哎。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差别，就是说你这个无功用行它也有一个这个高级阶段低级阶段，哎，到这个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横现在前，就不会这个中断了，这个佛智就老现在面前，也就是说见那个真实的那个程度啊是这个就很接近圆满了。最后一个就是直胜修之后是叫无喜足修，就是说它不会停在那儿，他这个不满足，还要为了成佛，为了圆满还要修。无喜足修，佛说什么呢？无者，为令法身得成满故，摄受厚厚转胜妙音。就是说，为了令法身是什么时候得的呢？什么时候有的呢？是初地菩萨，初地菩萨从这个大梦初醒见到真实。一真实法身就是真实的一个另一个名字，你一证到真实就是证到法身了，但是你这个证法身呢证得不圆满，所以呢一般说初地菩萨呢证一份法身，二地证两份，一至十地证十份，到佛的时候证圆满法身，这一般是这样说法。这个说法里头大家不要有误会，认为这个法身好像有十份，我呢 一地菩萨证一分，二地菩萨再证一分，不是这样。法身本身是没有这个分别，是一个整体，法身就是一个，是这个证法身的人呐、啊，他的能力有大小，他的能力有差别，他的这个能力呢，有这个熟练呐、啊，不熟练呐、啊，他认识的范围的大小啊，他又有这些差别。由于这个证法身的人的能力的大小，他分成了这个就是证法身证的圆满不圆满，分成了十个程度，并不是法身本身有十分，哎，法身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你见真实呢，你可以见这个，就是说一个是不熟练啊，我入定的时候能见真实，出定了呢一散乱就不见真实了，这是一开始不熟练。那终究但是你是能见真实了，你想见就见啊，只智上起了一个变化，但是这个量上呢还是不圆满的。然后呢你见的范围，哎，见法正法身了，你比如说说这个初地菩萨可以在百世界有化身来度众生，二地菩萨可以在千世界化身度众生，你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这个见真实的范围啊，你的这个能力所及啊都是不同的。所以呢说这个正法身呢是分这个阶段的。所以佛说呀，为令法身得成满故，就是为了让你自己证的这个法身呢能够得到完全的成就，得到圆满，达到圆满的程度，摄受厚厚转胜妙音，就是你要继续修习。修习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摄受，摄就是拿住，受是受持接受，摄就是拿到。你也就是说你为了获得厚厚转胜妙音，厚厚是指的这个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些音造的这些音呢、啊、在以后它可以这个转成圣智，转成圣果，这样的非常这个微妙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美妙啊，反正就是非常好的音，你要摄受这些音。也就是说你在成佛之前要把你以后这个就是所有成就的东西啊，把它那个音全要这个拿满，全要成就满，就是这个意思。厚厚是指的为什么会有厚厚呢？这个你那个比如说你把这个音摄满了，最后成佛了，成佛之后它不是断灭啊，成佛之后要这个永度众生，没有休息的，所以它有厚厚。厚厚是指没有这个止境，永度众生，没有休息的意思。哎，如果说一个厚呢，就是不足以表达这种就是永远度众生，永远不休息的意思。所以说摄受厚厚转生妙音，摄受以后啊永远的度众生的这种殊胜的这个能力，或者殊胜事业的一切的因，都要在这个成佛之前呢，都要把它这个就是摄受圆满。这就是这个，就是说你什么叫得这个圆总法止观？这佛说的呀，一直就说到成佛了，就是不但连见到，一直到成佛。就是这个止观呐、啊，因为你在十地菩萨也要修止观呐、啊。十地菩萨你还要这个，虽然这个能力大了，这个就是修的方法不一样了啊，完全是用圣者智来修，但是你还得修，哎，就是说你什么状态就算是得圆总法的止观呢？佛就说了，你有这五种形象，就算得了圆这个总法的止观。尊师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此缘总法舍摩他毗婆舍那，当知从何名为通达，从何名得？就是问他说呀，说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缘总法止观呢，就是什么样叫做通达？就是我通达跟得不一样，什么样叫做得？什么样叫做通达？通达的意思呢，通是指的没有障碍，就是说你要是在这个你跟这个止观之间还有障碍，你就根本不可能那个达到它。通是指没有障碍，达就是指达到了。哎，你既把障碍都扫除了，你又能够达到这个止观，就是说你能够做这个止观，这叫通达。也就是说这个止观，你开始做这个止观的，能够做这个止观的开始，这叫通达。什么叫得呢？得就是你 比较纯熟，比较熟练，你比较自如的能够掌握它了为德。然后看佛这个说什么样叫通达，什么样德。佛告慈氏菩萨曰：善男子，从初即喜地名为通达。就是这个原宗法止观呢，你在地前的时候是修止观，这个止观呢都是这个就是相似的原宗法止观，就是在你意识当中这样模仿原宗法止观，到你正道的时候，真正见到真实的时候，就算你真正会修这个原知法止观了。这个原宗法止观呢，这就是开始了，从它你开始能做真正原宗法止观的时候名为通达，就是你达到了原宗法止观。从第三发光地乃名为德，到你修到第三地的时候，你就叫德原宗法止观了。说为什么要到第三地的时候才这个才叫德呢？他这个咱们来看这个十地的这个都干什么，你来掌握就能比较出来了。菩萨在十地里头啊，初地叫极欢喜地，二地叫什么来着？叫颜慧地，哎，颜慧地。三地呢叫发光地，发光地。四地叫这个，准备的不好。五地叫南胜地，六地叫这个现前地，四地叫这个发光地，四地是修精进的。你那个把六度跟它对起来，就是说一地呢它也有一个重点，初地是修布施，就是修布施圆满，二地是修持戒圆满，三地是修忍辱圆满，四地是修这个精进圆满，五地是修禅定圆满，六地是修这个慧度圆满。先不想这个名字了啊。七地叫做远行地，看不清字儿，你问一下啊。
二地
宴会。
四地叫阳
会地。哦，二地
离垢地。
啊，离垢地，对，阳会地是四地。我说怎么老想不起四地，二地叫离垢地，离垢地。七地叫远行地，八地叫不动地。八地叫不动地，这个下午这个脑子就有点木。九地叫这个，十地叫法云地，九地是善慧地，对，哎，这个后四地的修行内容呢，这个是修这个方便这个般若。后四个呀都是把般若在把这个般若度啊在这个加强，这是修方便般若，这个是修这个愿般若蜜愿度，这个是修力度，这个是修智度，这是这个十地里的修行内容。现在咱们就来看这个为什么初地叫得圆宗法，这个好理解，因为你圆宗法是为了证空性，你证空性了，这证明你真正会修圆宗法了。然后咱们看为什么他说三地的时候是得这个止观，咱们看啊，这个初地呢布施圆满。什么叫布施圆满呢？初地菩萨布施，没有我相，没有被接受布施的人的人相，没有布施的东西的相，就是谁需要什么自然就无分别心的给予，所以呢布施圆满他就很生欢喜。这个二地呢是持戒圆满，到二地菩萨之后啊，他不用作意，不用管，他永远不会犯戒，就是他多劫的修行啊，修的就是这个自然持戒，哎，持戒达到圆满了，不会那个啊，不对，是那个离垢地，二地离垢地，烟灰地是四地啊，离垢地的时候呢是持戒圆满， 就是说他永远很自然的就不会犯戒了，都成那个守戒持戒成了自然这个自然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是离垢了，就是他再没有这个染污了。哎，持戒到这个三地呢，重点修忍辱。忍辱就是这个什么对他的这个外境外境啊，对他不能够动他的心，外界不能动他的心，他的心就稳定了。心稳定了之后啊，他这个就是心稳定了之后，咱们现在不是讲缘从法止观吗？他心稳定了之后啊，他这个止观就稳定了。哎，到前头呢，你不忍辱不圆满的时候啊，外界还可能这个有什么外界变化，还可能引起你心里头动一动啊，波动一下啊。到这个三地的时候，忍辱圆满，他就不会受外界影响，不受外界影响，他的心就稳定，心稳定，他的止观就稳定，他这个止观稳定了，所以叫德。哎，就是到这儿，这个止观就稳定了，纯熟了，所以他叫德。四地是精进圆满，就是这个越修呢，这个修的这个就是加力修行啊，这个很精进，不会懈怠，不会这个。咱不是说嘛，七地菩萨以前都有可能懈怠，实际上到四地呢，精进圆满之后，他就不会再懈怠了，只是有这种可能性。到五地呢，是禅定圆满，禅定圆满之后啊，他就是那个很多东西，他就是不是像原来就是我理解的、我思维的这个法义，而是他就是实际就证到了。这样的话呢，是难胜，这是跟这个外界来说的，跟外道啊什么。他那个神通很大，哎，你那个就是像那个时候说这个月称菩萨好像是谁说法，好像有人就反驳他，是不是月称啊？说那个你说什么一切唯心造，那你那个你给造一个什么？然后他就当时就在那个墙上画了一头奶牛，然后一挤奶就出来了，哎，这就说明他就说他不但能讲一切唯心造。他有这个神通，他就能给你我一切，我现在想造我就能造，哎，这外道就没话说了，这就叫难胜地。然后这个六地呢是慧度圆满，就是般若度圆满呢，因为我们修半天是为了修什么呀？就是为了得一切智，得佛的智慧。现在你的智慧圆满之后呢，就是现前，就是你智慧现前了，哎，佛智现前了，这是我们的这个修行的目的。后四地啊，就是来圆满这个智慧，就是说我现在佛智现前了，但是那个佛智还不圆满，来圆满它用什么呢？再多修方便，就是我的智慧是有了，但是这个智慧的运用呢，它需要很多的方法。哎，你对度这个敌人怎么度，度这个怨敌怎么度，度亲人怎么度，它要有各种方便方法。在这个七地呢，就把这些方法都精通了，就是各种方法，见了什么进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人见什么人下什么菜碟，哎，他就是这个方便方法圆满了。第八地呢，愿圆满。为什么呢？这时候你愿要是不圆满呢，八地就以后就是无功用行了，就是你修行的纯熟了，就不用作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要是发愿呢，什么在八地这就发到头了，你后边无功用行就不存在发愿问题了，愿都发完了。哎，到这个八地的时候呢，就是不作意了，它成自动运行，无功用行了，所以在这儿呢愿就圆满了，你所有发的愿都在这儿都发好了，都圆满了，所以这个时候使你进入就是圆满的那种自动的修行状态。第九地呢，由于你的这个发愿什么还有前途的修行啊，它会越修行呢，它会表现出它的力量来。就是你比如说你原来发愿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发这个愿呀？你的力量达不到你才发这个愿，如果你力量达到了，你就做了那事儿了，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发愿要这个比如说怎么说呀，比如说要度众生哈，这就证明你现在还没这个能力。哎，你发愿我愿自己达到能够度众生的那个能力，这才叫愿。你要是所以那个就是你发这个愿圆满之后啊，他慢慢的经过修行呢，他就能够达到这个实现这个愿的力，就表现出来了。哎， 我愿达到这个，哎，慢慢后边呢那个实际力量就达到了，最后智就是真正达到佛智，真正圆满了，究竟圆满了。到实地菩萨跟佛之间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时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好像就缺一个仪式，就好像咱们在举行个法会，大家宣布一下，好像就是这种关系一样，所以后边呢就没什么修行内容了，哎，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水什么水到渠成，哎，所以啊，哎，就是这意思，就是你这儿水平已经达到了，论文已经这个批准了，但是呢，你还得这个委员会啊，得研究一下，这个得最后，你像成佛，成佛是干什么呀？就好像给你灌顶，或者叫那个加冕，或者是获得承认，就是这个意思，哎，所以你根据这个实地修行内容呢，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圆通法指观呢，它初地明这个通达到第三地明德，第三地它这个指观就稳定了。就这个不受外界影响，哎，就这个很那个这个状态就那个比较纯熟了，所以三地明德。善男子，初业菩萨亦于世中随学作意，虽未可叹，不应懈废。这个讲了之后啊，这个佛观察问题很全面，一看你讲的这个初地才叫达到，三地才叫得，没什么这个就是地前菩萨的事儿，怕我们地前菩萨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不高兴了哈，所以呢给我们鼓励一下。初业菩萨就是刚开始发心修行大乘的菩萨，我们现在呢按道理说都已经不是刚开始发心的了，刚开始发心呢你还那个信心还没坚定了，还先要修实信位，哎，还要修这个实信实住，嗯，然后实行实回向，要经过40个位了。实际上像我们现在能够听到佛法之后呢，就能够这个相信，然后呢还能够这个就是身体力行，还能够这个就是满心欢喜的去做，还能够学到大乘佛法。你像我们一开始肯定小乘什么都接触过呀，外道都接触过，最后你能够找到大乘佛法，而且能够找到大乘的了义法，而且你还能够听懂，而且还能够这个就是学到这种程度，你要是前生没有这个基础，你绝对是听不懂的。你像现在很多人就来听这个就是唯识啊，他确实也是尊重，就是说唯识是这个大乘教法，是佛说的这个就是很好的法，想听但是确实听不懂，这个就是这是有很多那个事实的。所以像我们这些啊，但是呢你还得算初业菩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还没见到，哎，像我们这些初业菩萨就是没见到的菩萨，亦于世中随学作意，就是你也在这个里头啊，随着这个我说的地上菩萨的这个修行方法呢，你也去这样作意思维，虽未可叹，不应懈废，虽然还没有达到可以这个赞叹啊，你已经成就了，你已经很了不起了，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是也不应该懈废，不应该懈怠，也不应该就是说废，我达不到我不修了，哎，就是说初业菩萨呢也应该这个就是照着这个样子呢来努力。好，咱们那个今天是这学期的最后一次，下一学期呢咱们现在初步定的就是他们是2月23号开学，星期一，咱们就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六开始，就是2月28号。嗯，下边咱们大家议论议论，一块儿看有什么问题，大家这个掺和掺和。
啊，以后一切智，好的智，一切智智。他这个如果按这里讲的话，第六地的话，现前地的话就得根本智。
根本智、厚德智，实际上在见道的时候就得，就是见道的时候是根本智证空性，然后他是这样次第说，第二刹那就起厚德智，证这个一他体。实际上是同时的，他只是为了说法方便这样说一个次第，就是说你那个先证空性后得智，这安立这么一个名字，实际上是同时的。 为什么要安利这个名字呀、啊？他的我们这个人的思维啊，好思维一下，就好像那个说，从梦中醒来一样，你必须要先把梦空掉，必须先把梦空掉，这样呢就假安利一个说这叫正根本是正空性，然后你睁开眼睛看到真实，把安利为这个厚德智见到这个世界真实面目，它是顺序上这样好说，实际上根本智啊，跟那个厚德智是一体。是一个智，就是你后头智要升起，它必然那个前边的现象消失，哎，就把这个前边现象消失假安立为根本智，哎，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佛智呢，全是有为法，哎，佛智全是有为法，只有那个空性是无为法，那个佛智。因为佛智它表现为什么呢，就是佛智，你说你有佛智，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呀，就是报身化身，你用你的报身化身度众生的能力来表现你的智慧。你比如说你说我佛智大圆净智，我全都知道，你怎么表现出你全知道啊，哎，你得那个就是说具体的，比如说你度十地菩萨，你度一个众生，哎，我知道你什么根性，我能知道你前因后果，它得表现都是有为法，佛智都是有为法。然后这个就是说佛有三身呐、啊，这三身两身都是有为法，就是报身化身，报身是对十地菩萨化现，化身是对凡夫化现，只有那个法身，法身是无为法，法身也叫法性身，法性是无为法啊、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不少。而
咱们刚才说的问题
可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佛是证到了法身，圆满法身，这个法身呢是法性身，是真实，它是不变的，永远不变，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哎，这是证到了法的实相。但是这个法性身呢，它是要跟这个有为法呀结合起来的，就是它是要这个法性身是表现在这个有为法里头的，就好像说法跟法性的关系一样，你得有法它才有法性，你法性不能这个单独存在，哎，对，也就是说佛的存在不能说我就是一个无相的法身，谁都感觉不到，谁都看不着，哎，他这不是一个完整的佛，就这个佛的这个他既有圆满的法身，他又有这个无数的化身，无数的化现，这是一个圆满的整体。对，
正德那个法，
哎，
正德是无动的，
哎，对，法身是不动的，他的境界完全是在这个无为法境界，哎，他这个就是哎，完全在无为法境界，或者是叫涅槃境界，
就是
他
的功用可以，
哎，对，他的功用是这个有为法的，对对对，就是说
等于是一问接两个方面。
大乘的这个无住涅槃也经常被人误解，说你大乘无住涅槃，你大乘都那个你说你证了涅槃了，你还入生死，还在轮回里头度众生，你那怎么叫入涅槃了？他就不理解这个大乘菩萨这个无住涅槃比那个真入涅槃的那个小乘要高级。为什么呢？小乘真入涅槃他是什么呢？他不敢到轮回，因为他到了轮回他可能要退，可能要受污染，他因为他没见真实。这个大乘呢，是我比你那个本事还大，我不但证到了涅槃之后我就没有烦恼了，我有这个涅槃境界，是吧，就是我已经证到这个不变的没有烦恼的境界，我不但没有烦恼，而且我还敢上生死里头度你，我都没有烦恼，我老在涅槃境界里头，这个本事是无住涅槃，要比那个真入涅槃的小乘那个本事要大得多，这个难证的多。哎，
涅槃和生死在他来讲没有任何
关系。哎，他这个本事是从哪得来的呀？就是从小乘的，因为他直接断烦恼啊，他只需断一个说空一个人我，只要你不知道说有人我，他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也没烦恼了。哎，但是他没见到真实啊，这个有危险。为什么呢？没他见到真实，就是你还跟我们一样还见的是这个状况，你这个不稳定啊，你容易那个起烦恼啊。你说我现在已经没烦恼了，但是你老在这个里头看着这个外境老是诱惑你，你是不是啊，你就容易退。哎，所以阿罗汉有的他是会退的，所以呢他就不敢住在生死里头，他就得入涅槃，就得那个就好像入常定一样，我固定下来这个状态，所以他这是比较这个低级的涅槃。像大乘这个呢，他不但去掉烦恼了，而且他见到真实了，见到真实就是他在看这个现象呢，一个是他看的不是这样 能够被你诱惑的现象了，就是他看这个桌子再不是不变的了，它是刹那生灭的了，他看这个物质也不是那个就是像我们现在感觉好像真实的了，他不会受这没有这个诱惑相了。第二个呢，他见到了所有的真实，就是见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实际上简单就是每个众生的心他都见到了。你都见到真实之后呢，你不可能犯错误，不可能退，是不是啊？你都见到真实之后就没有这个就是完全自如，你想做什么你这就好像我看着是己我就办己哈，不可能弄错，所以它不存在退的问题。所以大乘菩萨呀，他不但空人物我，而且空法物我，也就是说他不但没有断掉烦恼，而且他见到了真实，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有障碍，所以他入生死根本没关系。哎，他不会再受诱惑，不会再这个退，不会再这个办错事情，所以他这个大乘菩萨这个就是正二无我的这种智慧啊要高得多，所以他可以在无住涅槃，就是不住涅槃，不住涅槃，但是他就是涅槃状态。为什么呀？他没有烦恼，涅槃就是烦恼灭嘛，他没有烦恼，不起烦恼，就叫涅槃境界。所以说他永远是在涅槃境界当中，这个是不变的。哎，但是他又可以这个随缘度众生。像他的那些报身化身呐、啊，这都不是他的真身，不是他的本身。报身化身，他都为了度某一方众生暂时化现的，他也是有生灭的。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他是80岁一个化身，有生有灭。哎，这个跟众生的因缘尽了，就不化现了。哎，你后边的众生跟你没有这个直接见佛化身的因缘。哎，只有听这个阿难给背经的因缘，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福报呢不大，就是只能这个阿难给我们留下来的话，而且呢还不是直接的。你要再生在印度呢，你能够直接听那个，实际上他也不是直接的哈。在那个一开始集结的时候，可能是佛说的那个话，佛说的当时弘法说的是他那个国家叫摩揭陀国的那个方言。到后来啊，那个就是佛那个时候还不让弟子啊用那个哑语，就是那个梵语，梵语是宫廷啊高级知识分子的，好像那个孔子他们知乎者也的那个，哎，佛还禁止他们用，就是说你到哪儿要用哪儿的方言，这是佛说的时候语言。当时集结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么集结的。到后来啊，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那个龙树菩萨一提倡啊，大乘法起来了，大乘法，而且这个时候呢，学习佛法的也普遍了，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学习了。就是很多说这个哑语的呀，他们开始学习了。这个时候你又得适应他们的众生。佛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让说呢？因为那个度众主要是老百姓。现在他们要学了，所以龙树菩萨呢就方便的转为就是用这个梵文来这个写出经典来。这样的话呢，这已经不是佛当时说的原来语言了。然后我们的福报呢，还没有这个福报听梵文，还要转一回。我们生在中国。这就是障碍，证明我们中国的众生的这个根性不如印度这个众生根性修得好。哎，我们的这个福报呢，就是要听这个转了好几次的语言，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看那话呀，看不懂，还没办法，因为这翻译了好几回，翻译过来肯定走样啊，你一翻译就走样，所以在这琢磨这么费劲。所以韩老想了一个办法，说你啊，你这个梵文现在经典丢得很厉害，就是那个还剩的很少，但是藏文呢，那个它离印度近，它是大量的翻译佛经，大量的佛经跟咱们汉经里那个汉文里头都有。他说你学梵学藏文，学了藏文呢，他说藏文也是从梵本译的，汉文也是从梵本译的，等于是两个法师给你讲这一个梵本。这样的话你那个你就可以就是多一种理解，你有时候这句话汉文里头不清楚，哎，藏文一看很明白，有时候藏文不清楚汉文很明白，你这样呢等于多一个人给你讲，这就是个方法，就可以弥补。所以就是这是个，所以说这个佛的化身呢，包括佛的报身，像阿弥陀佛是报身他也有生灭啊，他也要入涅槃的，他入涅槃之后不是观音菩萨成佛吗？哎，他那都是一个暂时的化现，有生灭的，但是他的本身真身就是他的法身，那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处在这个，那就不光是享受涅槃乐了，处在就是说这个乐法乐，那大大法乐里头，那是哎，那个运用自在，是这个圆满福报啊。嗯，你像释迦在我们这个世界 他看的那个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他那个就是他看不到这个，就是他虽然什么信息都知道，但是他眼里头呢，他看那个脏的东西不是脏的东西，他还是刹那生灭的一个那个虚妄显现，所以他眼里头没有染污的，哎，他眼里头都是清净。一看众生的这个豺狼虎豹，也是一颗一颗众生心啊，有什么不平等啊？所以他眼里就是众生平等的。哎，大家有什么区别啊？豺狼虎豹，你好像现在说啊，该打什么呀？他无始以来也学大乘佛法，也这个发心菩萨，也是这个持戒不好，然后又堕到这个畜生道。哎，他也因为是做人的时候吃肉，吃了肉呢还债，哎，转成动物。你呢现在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照样，你跟他那个，你要是六道轮回说无始以来五轮回，那不是一样的吗？都是无数次的在这个三界，就是飞向飞行上天跟这个十八层地狱之间来回转了多少圈嘛。所以众生实际上就在他眼里又是平等的，哎，没有什么这个高低差别呀。所以他看的那个跟我们感觉不一样的。再聊聊这个智啊，跟那个就是法性身的关系啊，好像是体跟用的关系，就是他法性身为体，他的这个报身化身为用。报身化身是什么呀？就是他这四种智的表现。哎，他这四种智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表现在这个报身化身上。你刚才说的那一句是，你说智是怎么？
刚才说智是用
啊，对，
智是用。
体就是法性身，无为法。我们众生啊，都是以无为法为体，都是以这个法性为体，以真实为体。哎，这个体呢，它是叫什么呢？叫能依因，就是我们这些有为法，它所依的那个体都是真实、真如、空性、法性，它不是能生因。就是说这个无为法它是不能造作的，无为法就是无造作之法，无为法不能生东西。所以你要是说无为法能够生东西，那个能生东西的一定不是无为法，能生东西它就叫有为法。哎，所以我们是以无为法为性为体为所依。哎，就是说你任何有为法都逃脱不了这个无为法的这个法性，不生不灭的这个法性，这是能依因，但是它不是能生因。我们中国人呢，对真如理解的不好。我们那个刚以佛教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啊，都被误解的非常大。那个时候一开始四十二章经是第一部经了，人们一看呢，那个时候是什么汉什么帝呀？梦见金人，
汉明帝，
哎，梦见金人，这个在空中飞行起来就问大臣说这个。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个大人说西域有圣人啊，这个那就叫佛，然后这个皇上呢就让人去请佛经，结果碰到两个这个翻僧，就是印度的僧人给请来了，放到白马寺，然后这个就译经，译第一个译出来的四十二章经。这个时候怎么理解佛呀？就是佛是西方的一个大仙儿，哎，一个方术道士，哎，就用这种理解，或者一个圣人，就这么来理解。他根本这个时候不知道这个无为法有为法这些区别，就是他本事很大。然后后来呢，这个佛经里头出现这个无为这个词儿，一出现无为这个词儿呢，我们中国人啊，对，无为，我们这懂这个意思，就是老子说的那么无为而无不为。哎，老子说的无为实际是有为，他那个无为是什么呀？是让它自然运行，你不主观加以这个干涉，它是这个意思。它根本佛说的无为是根本就是那个境界，中国哲学，中国人里头没一个人见过，
也没那个语言，
哎，中国人就没见过那个，所以一说无为，中国人就那个理解成老子那无为。老子的无啊，他的这个道啊是有为法，他这个无是生有的，哎。他这个无是生有的，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无，他里头啊，他看不清，叫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他 看不清，实际上你要是用韩老的判断说，实际上就是他就是那个种子状态，就是那个潜流，他发现呀，这个世界这个现象啊，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现象，他发现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在起作用，这个看见的现象是从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世界啊升起来的，他估计到这个了，但是他看不清，恍恍惚惚看不清，所以他说无能生有，就是说没有显现的那个世界能够升起这个显现的世界。哎，他这个无实际还是有违法，实际上就是那个佛把这个揭示出来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你前生造业的种子，你造什么业有什么业报，哎，业种子升起业报，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
三界九地指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呢是这个没有五欲，但是呢有色，就是有这个色身。无色界是连这个色身也没有了，只有意识，只有识。三界九地是什么呢？你看无色界有四个处，四地，色界有四个禅，一共是八地，然后这个欲界整个这算一地，就算哦，五趣杂居地啊，五趣杂居地是包括这个天的，我想啊，五趣杂居地，五趣杂居地是包括天的，
包括欲界天，
对，包括欲界天的，等于这个欲界就叫这个五趣杂居地，哎，这是一个范围。这样的话呢，这是八个地方，再加上那个欲界这一个地方，五趣杂居地，一共叫九地。所以你在佛经经常看三界九地，就是这三界一共九个地儿，哎，这个为什么这一大堆都算了？这个比较低级，所以就稀里糊涂都算一锅，哎，这个，然后说几个界限啊。这个色界是没有欲了，这儿呢有这么几个区别，就是初禅呢是叫有寻有四地，就是又有粗分别心又有细分别心，初禅跟二禅之间有一个中间禅，这个在那个后边讲禅定的时候啊经常用，中间禅呢是无寻为四地，把这个概念记住以后经常用，二禅是无寻无四谛，就是粗的分别心没有了，细的分别心没有了，什么分别心啊，就用语言来分别的心，所以到二禅呢就断了这个语业，就没有语业了，无语业，就是二禅的时候，因为他不用语言思考了，他就不会造语业了，断语业。然后到这个四禅的时候呢，是停止了呼吸，没有呼吸，到这儿呢就没有色身，没有色身之后呢，我看啊，空无边处没有色身，空无边处没有色身就断了身业，哎，你没有色身了，就不造身业了，就无身业，这个这是二禅无语业，到这个无色定的时候就无身业，到非想非非想啊就没有意业了，这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就是因为他的意识非常弱，那也不叫想也不叫没想，就是你说没想吧他还有一点，你说有一点吧他也不叫个想，就是非常微弱，也造不了什么业了，所以呢就没有意业了，这是身与意业断的地方。然后这个越往底下越粗，越往上边越细，这就是那个粗重，越底下越重，十八层地狱是最重的，然后这个越往上越轻，轻的连色身都没有了。这个修行的时候呢是很简单一个这个修行的这个内容，就是什么呢，你要想往上修就要厌离下一方，你比如说你要想修到这个色界，你就要厌离欲，哎，你就要做一想这个欲有什么不好啊，有这个食欲，有食欲啊这个很啰嗦，有食欲你得这个挣钱，得吃饭，得买菜，得做，还得刷锅啊，这个不好，我要把这个食欲断掉，你得厌离，最后把五欲都厌离之后呢你就没有欲了，哎，然后呢再来这个说没有欲了，这很舒服，还有语言也很麻烦啊，你想什么事老得用语言想，这个也很费力，厌离这个语言，哎，到二禅的时候呢就把语言断掉了，然后没有语言呢，咱们说了那个四禅的区别是那个叫 寻思喜乐，
哎，
说有喜到三茶的时候，那个就是喜也很费劲儿，这个喜高兴他也要费心力，这个喜也不好，把喜舍掉，然后就剩一个乐，最后呢感觉这个乐也是这个很劳心啊，把乐也去掉，最后变成舍念清净。舍念清净之后呢，到这儿呢就该这个有这个色身也很麻烦，就该厌离色身了，厌离色身，所以老是想把身体空掉，把身体空掉，最后哎真的空掉了，修成无边空无边处。这个有这样一个这个解释密经书上啊有这样一个描写，说有一个比丘啊，他在坐在床上入这个空无边定，入了之后啊，出定的时候啊，他一出来他就用手去摸，旁边那个比丘说你找什么呀，他说找自身。什么意思呢，他把自己的身体不是想成那个虚空了，想成空无边了，而且那个空无边就是他认为他的身体是空无边处，结果他出定之后吧，他那个认为自己身体是空无边处的一个想还没断，他就赶紧找自个儿那个身体，我身体不是空无边处吗，就摸那个旁边这个比丘呢，就问他说你找什么呀，说我找自身呢，说你的身体就在床上坐着，你找什么呀，哦，他这才回过味来，这才从这个空无边处这个定里头啊，就是说他刚出定的时候他那个思想还没转变过来，还想着自己身体是空无边处了，哎，后来啊他对这个空无边处这个想也厌烦，空无边处到处都是虚空，这个想也很费力，我干脆这个就是把这个空无边处也那个不想了，就是什么呢，只有实，我只有一个心，哎，我把这个就是外边这虚空没有这个虚空，把空无边处厌离了，然后把这个实扩大，只有心，把他这个心扩大，实无边处，又舒服了一阵，舒服一阵他又会感觉不舒服，这老这个心无边处也挺这个烦，最后呢把这心也空掉，无所有处，虚空也没有，就是境也没有，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哎，这回舒服了，舒服一会儿又会觉得不舒服，你这个无所有它是个想啊，这个有这个想也是很啰嗦，最后把这个想也去掉，所以呢把这想厌离，这个想一厌离，最后这想也不起来了，成了非想了，哎，但是他这个非想呢跟那个无想，就是外道修那无想定不一样，所以呢是非想非非想，就是他并没有断掉微细意识，所以呢他一个一个是断这个是这个断离的啊。对了，我那个记得这个上次说那个就是修四无量心，修四无量心呢，他这个我上次说的是修四无量心，他可以升到那个就是四个地方，实际上我再看他这个原文呢，他的意思啊是这个不是那么明确，他明确的意思是你修四无量心呢可以这个就是达到那个，至少是达到那个定。上次我说的是这么个关系，是三禅里头最这个四禅里头啊，每一个禅的天都分三层，上中下，就是高级不高级中等，分三层，它都有自己的名字，这个现在我就不一个一写了。第三禅的天，三禅天这三个天呢，最高的那个天叫做遍净天，遍净天。这个上次我说呢，修这个四无量心，修这个慈无量心，修成慈无量心的定之后呢，它可以入到这个遍净天。就是说我上次说可以升到遍净天，他这个意思不是很明确，就是说肯定的是他能够入到这个遍净天，然后这个修这个喜无量心呢，喜无量心可以入到空无边处或者空无边定，慈悲啊不对了，是悲无量心，然后喜修成喜无量心的时候呢，入实定，慈悲喜舍，修到舍无量心的时候入无所有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修慈无量心入的是三禅境界，跟这儿呢隔着一个四禅，这个有点奇怪。 有点奇怪呢，然后这个人们就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上边呢有一段故事，我给你们念一下。说这个何以故契经说修四无量，慈极至遍境，悲极至空无边，喜极至实无边，舍极至无所有处。云何色界法能招无色果？为什么修这个色界法能招无色果？这个然后呢，有余于此倦于思寻，就是有余，就是有一些人呐，他这个不愿意那个，就是思想这个问题想不出来，想累了。仰推慈尊，就是说，弥勒菩萨肯定知道，当解此意，然后就不思量了。然后呢，有这么一个传闻，说传闻巨寿加多延尼子，巨寿是一个尊称，就是像尊者呀，什么就是这类长老啊。说曾以此意问舍摩达多，就是曾经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慈无量升到遍境，这些升到 无色处呢？问他这个问题。彼尊寻思便入寂定，就是这个被问的这个老先生呢，在这琢磨寻思，寻思就入了定了，至明清淡欲为解释，一直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他才出定，准备给他讲了，可能是上天观察了观察吧。时延尼子复入寂定，到他天亮了，那个一出定说给他解释吧，那个问问题的人入了定了。十位会遇各班涅槃，结果这回没问成呢，后来呢这个可能就走了，然后后来再来问的时候呢，这个入涅槃了，后来那个呢也入涅槃了，没弄成。由此迄今无能事者，所以呢到了今天人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个故事。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毗婆沙论里头这个解释过，就是那个在毗婆沙论是到这个到很晚的时候了，就是世亲那个时代了，那个五百罗汉集结，这个又集结经论，那个时候是给全国贴出布告，那个他这个地方啊就在现在的克什米尔，就是现在的那个阿富汗那个炸那个大佛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啊那是那个瑜伽形态的这个家乡，在那儿啊五百罗汉在那集结，说这个全国贴出布告来，谁只要知道有一句佛说过的话，你就把它写上来，然后由这五百罗汉呢来这个裁判来判定，说这个话呀符合不符合佛说，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佛说的，他认为说符合佛说就记下来，他认为不符合就不记下来，这样的话呢一边记佛说记一条呢，这些五百罗汉就来讨论一番解释一番记下来，当时请的是当时的文学家啊，这个很有名的马明菩萨做这个笔录，很隆重的大毗婆沙论，这个论里头啊有很多解释，解释的是很细的，这个事儿啊他就做了解释，我大概也那个读一下，说应知此经依相似说，就是说经里头这样说呀，它是依相似的意思说的，为乐受法与慈相似，慈作兴乐形象转故，就是为什么这个慈无量心定修成了之后会入这个遍境天呢？因为这个遍境天呢，三禅呢就剩个乐，就是三禅是乐受的极限，这个慈跟乐呀相近相似，乐至遍境上帝皆无故，就是说所以这个慈你修的这个乐呀到最顶你也只能到三禅，为什么呢？到四禅成舍受了，没有受了，没有那个乐受了，所以乐受啊到三禅为顶，所以呢你修慈无量心修乐受修高兴的呀就升到了一个遍境天，故说修慈即遍境，求离苦法与悲相似，修悲无量心的时候呢它跟苦比较相似，悲作拔苦形象转故，这个悲的意思就是给别人去苦，给别人去苦啊，首先你得体会到说这是苦，你他苦你也感觉到苦，你才能认识哦这是苦，我帮着他把这苦去掉，所以这个悲跟苦相似，色身能作粗苦声音，有身便有断手等故， 就是这个悲，你修到极限的时候啊，说为什么有苦呢？你有色身就有苦，色身粗嘛，有粗苦声音，有身便有断手等故，你有身就可能掉脑袋，所以呢你就有苦。故空处尽分，厌离色身，故说修悲即于空处。就是说你这个修悲要想把苦断掉，拔苦拔到什么程度呢？你把色身都没有了，这就到了这个苦的顶了。你没有色身就不会有苦受了，哎，所以修这个悲无量心呢，修就可以修成这个空无边处定。然后这个说清安乐法与喜相似，这个修喜，喜跟什么呢？跟清安乐相似。清安乐就是咱们说的修定，你修到一定程度啊，身体很轻，很这个很堪忍吧，就是做什么事都很自如，想办就很容易就办到了。心安，心清安，心也是想什么事一想就明白，一想就想出办法来了，很轻松，哎，清安乐。清安乐与喜相似，喜作安乐形象转故，实无边处清安乐增，源自无边实为门故。就是清安乐呀，你实际有这个身，咱们说了有身它这个就有苦，真正清安乐发展到顶级呢，就是就一颗心，我怎么想就怎么成，这样呢他这个感觉很堪忍，很这个叫圣人。我这个堪能啊，经常啊堪忍是吧，堪，我想他一般是叫堪，就是那个词儿，我现在就理解啊，跟现在词对起来就是圣人，哎，所以呢啊堪能就是圣人。所以呢就说你到实无边处的时候，只有一颗心，这个时候啊是最感到清安乐的，就是清安乐最自如。所以呢你修这个喜心至极，就可以入实无边定。这个源自无边实为门故，无边实相即增安乐，故说修喜即于实处。最后一个能弃舍法与舍相似，最后修舍无量心，跟这个无所有处是舍受，就是把这个就是一切都舍掉了，与舍相似。作弃舍形象转故，无所有处由尽分中，弃舍无边形象成满，是故说修舍即无所有处。这是那个大毗婆沙论里的解释。对了，再说一下这个大概的结构啊，整个这个三界，这算一个这个就是世界，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到初禅算一个小世界是吧？还初禅是一千小世界，
初禅是小世界，一千个，二禅是
一千个小世界，好像是
一千个初禅，
那就是初禅是一个小世界，哎，
三千大千。
这个初禅呢，到初禅这儿，这是一个小世界，就一个小世界就包括这么多东西，包括什么呢？这个世界的形状啊，世界的形状啊，中间是须弥山，这个须弥山的形状啊是这样，底盘大，往上越来越尖，中间细，往上又越来越大，到这个就是飞想飞想处的时候啊，这个又是最大，哎，是这么个形状。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呢，我想啊，中间的这个地方啊，大概就是人了，哎，咱们人呢，所以这个寿命也是这样，地狱众生啊八万大劫，我非想非想天也是八万大劫，还就到这个人这儿啊，这几十年这跟天人没法对比，这就跟那个刹那生灭差不多了，哎，所以说人生难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你那个下一回地狱好，八万大劫你待着去吧。你转一回人一晃就又不是上天就是下地，哎，这个所以人生是很难得的，人生就难得，你得千万次人生你不一定碰到一次佛法，哎，对，所以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是真话，不要认为这个佛在佛经里头好像老吓唬我们，没有那个，他只是说实际情况实在给你表达不出来，给你这么表达一下，实际上根本表达不出来那个难度。然后那个他像举的那个例子呀，说得人身如这个一个盲龟在大海里头一百年露一回头，大
大海海面上正好飘着一个木头，这个木头上啊有一个孔。这个有一次啊，哎，正好这个盲龟露头的时候呢，哎，正好穿到这个孔里头了。得人身的机会就这么难，你看他举的这个比喻，什么得人身的机会如找上土，就好像你用手指甲盖扣一点土一样。那个得就不得人身的机会如大地土，你去想象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现在得了人身闻了佛法，一定要精进，狠狠地抓住这几十年机会啊，要这个拼命的文思修一番，多熏些种子。你这个种子熏习了呀，你是永远不丢失的，一直到你成佛，这是成佛法身种子，这个是你不到成佛它是这个不消失的。哎，你熏上这个种子，即使你后边比如说你立刻下了地狱，你地狱也有初期啊，不管多长，你出来之后这个清净恶报完了就该善报了吧，你这个清净种子是一定要起作用的。所以说你熏习这个种子，这是最踏实的，这个就是最踏实的修行。这是须弥山，然后须弥山呢下边是这个什么地狱呀，什么一层一层的恶鬼啊，这个恶鬼就在这个水面上啊，什么都有了。然后往上呢一层一层的天，到这个四天王天，它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五十年，这个呢加一倍，它的一天是我们的一百年，这个是二百年，都是二天，一天是我们的四百年，就是这也是一个大概的数字，给你一个概念。在这个这也画一下啊，这个须弥山是这样的，这是水下的，我们人呢就在这个位置啊，是在这个围着须弥山呢有四大洲，北边西边，我们是在南边这个洲，南边这个洲啊是这个形状的，是三角形的，不过咱们那个世界地图啊真像三角，咱们那个世界地图你不要看那个中国的世界地图，中国世界地图它是为了把中国放在一块儿，其实那个世界啊大概是这样的，你看啊，这是那个苏联，这是中国，这是那个大西洋，这是那个就是美国，这是那个欧洲，什么这是非洲，它原来不是一块吗，那个咱们不是一个板块，这个板块是个三角形。哎，你看那个西方的那个地图，大西洋在中间的，你就能看出来这个地是三角形，这个脸也是三角形，大概齐。哎，然后这个有的人是很三角的啊，咱们这个说对对，这个造业不同弄的那个圆的扁的都有了。然后这个东边的那个是半月形，北边的是正方形，这个是圆月形，这是地。哎，然后这个人脸呢，据说也这个动物的脸也跟这个形状相似。寿命呢咱们这儿少一点，这三个都要高一些，都是一千来岁啊，尤其是这个北俱泸州，北俱泸州啊人寿一千，没有这个病老，没有夭折，这个所以北俱泸州啊没有佛法，你跟他讲生死病生老病死他听不懂，
不可思议。
哎，不可思议。对，所以你看那个这个法源寺那个那个弥勒殿后边那个上边那个谁那个维陀护法上边那个叫三周感应，就是指的这三周啊他能感应，维陀能护法，这儿啊没佛法用不着护持，没法感应。哎，因为他什么不知道什么叫苦。哎，这是四大洲，然后每一个洲旁边呢有两个小洲，一共有八个小洲。哎，这个概念注意，有人呐、就找说这个北俱泸州是哪儿啊，是什么火星啊还是什么呀，你别打这个妄想，这是佛讲的真实情况，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真实的，我们现在看到是个妄想，所以你不要去比喻。有的人说那个黑洞就是须弥山什么，那根本不可能，你如果要是能看到须弥山，那你至少也是这个有点神通的了，也是。哎，这个不用，这个还是世间知识，所以这个有一定的神通就应该能看到的。有一些这个外道啊什么的，就是有禅定修到一定的功夫就可以看到的。这是八个洲，然后呢日月，这个一个小世界啊，一个日一个月，这是一个小世界，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是一个 出禅，就是一个出禅天呐，底下就盖着一千个小世界。
不是
啊，
出禅就一世界，
一世界，然后
还是二禅是一千个世界
啊。然后呢？
三禅是中天世界，四禅是
大天世界。这个我现在这个记不太清了啊，就是说这个一千个小天世界呢叫中天世界，一千个中天世界叫一个大天世界，一个大天世界是一个佛的这个画图范围，就是有一个佛在这儿这个度众生，所以呢说释迦他是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化身无数来度众生，因为这个化身不光是指的那个八十岁从生老病死都实现的一个化身，平常他有这个可能一个法会他化现一下，就化现一个像，化现一个光什么，这都叫化都叫化身，所以说化身无数。这是这个，然后大千世界呢是一个佛的，然后一个无数佛无数大千世界呢又组成一个叫比如说世界海啊，我现在都记不清，那是刚学佛的时候抠了好长时间画了很多图，哎很多的世界海组成一个叫世界种什么，反正就是这个再说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华藏世界啊大概是个这么个形状，一共有二十层，一共有二十层，我们现在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啊、在这个第三层的中间，西方世界就在这个平行着在它的西边，这个实际上这个观念呢、啊、你哪个世界的人都说自己在中间，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圆的，是不是、啊、你就好像地球一样，你说哪是地球中心呢、啊、
在地球，
这就是地球中心，是不是、啊、你去量去，你不管哪方面都是平等的，你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地球中心，是吧，你这是你一个方位观念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中间呢它在西边，这佛也是个方便说法，哎，就是说告诉你个大概方向，你放阿弥陀佛像啊什么，你想冲着哪儿啊，你有个方向，其实呢你只要心一念，你无所谓上下西方哈，那个佛都有感应的，大概的这个世界结构就介绍这么多吧，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它分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初地的时候呢先转六七识，就是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七那个莫那识，就直到有我的那个识转成平等性质，先转两个主动的，然后那个第八识跟那个前五识呢，因为第八识不是熏了很多种子吗，你得慢慢的实地慢慢熏慢慢转，前五识也是一个被动的东西，你得慢慢的转，那它是习惯养成的，哎，实地就到成佛的时候第八识圆满了，成了大圆镜智了，就好像大圆镜一样，什么都在他的这个观察之中啊，什么都知道，然后这个前五识呢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呐、啊，也都这个圆满了，都自如了，想化现什么化现什么，是吧，想化现这个度什么众生度什么众生，圆满了，这转世成智圆满了，后边干什么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
圆满了之后还要懂得念经，
对，他那个就是还是刚才说的那意思，他本身是法身，法身是不生不灭永远不动的，是这个无为法，但是这个法身不能单独存在，它一定是跟这个有为法呀，它是两个互依互持的，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有这个智，必须有这个智智所就表现出智来，是在哪表现呢，就是报身化身，所以它这个报身化身呢还是它无始以结，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积累的这个清净种子啊，到时候就起作用了，你为什么佛说哎，怎么他什么法也会说呀，他这多少节什么法都学过呀，关键哎，什么他都研究过，那都是亲身经历过亲身证过来的，所以这些清净种子啊在升起他的报身化身，像咱们现在这个结的这个缘，到你成佛之后这都还起作用的，到时候一见了老李他就想起来了，哎，多少多少节之前你在什么地方啊，咱们是互相之间怎么着怎么着来的，所以咱们现在呢能够见面，哎，所以咱们现在有这个缘分，他就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是靠这些种子，种子生现行现行种子，只不过是佛身呢里头就是完全是清净种子，完全是清净种子，但是它起了一个质变，就是什么呢，没有障碍了，它完全是清净种子，它要想实现那个恶它也能实现，比如说佛呢早没有这个贪心了，早没有嗔心了，是不是啊，但是他要想实现这个威猛相， 照样能这个发这个威风，哎，照样能起凶恶相。为什么呢？他这个达到圆满之后，他就可以这个表演了，是吧？就哎，我们现在就不行。有的那个人没修到一定程度，就是我发火，我是给他看的啊。你真的是那样吗？是不是啊？你这个，所以这个，你就是跟佛的这个境界不一样，哎，不要借这个机会来这个哎发泄一头，嗯。